礼拜五，今天 Joy 时间 Joy。
嘿，
第三次来谈聊斋吗？
是的，因为鬼月还没过
去，
所以也要把三次把这个聊斋讲完，然后下次再回来讲别，才要去讲离开聊斋讲别的题目啊。这个我觉得鬼月非常适合讲聊斋，因为聊斋真的是一个娱乐性很强，
是
而且非常爆笑，而且
很幽默的，
而且非常猥亵这样子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这次呢分三个节目讲，然后一次讲两篇嘛，我尽量跳过。不去讲那种最有名那几篇，最有名那几篇，我想说像聂小倩就拍成那个《倩女幽魂》那个
啊，陆判啊，
陆判啊，我还有拍成那个胡金铨有改拍成电影的《画皮》
啊，
这几个啊，《侠女》我也没讲哈，可是呢，你如果只有看电影没有看小说的话，其实你会漏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情节哦。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就讲侠女，你如果只看电影的话，你绝对想象不到小说里面有一个重点是同性恋。而且呢，那个小说呢，侠女我们看电影是一个很严肃的电影嘛，事实上那个小说有一个非常好笑的结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侠女如果在小说里面呢，那两个男主角啊，是先有段秀癖的，然后再来才有侠女的。而且那个另外那个就是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第一男配角啊，事实上是对侠女也有兴趣的，所以这个在小说里面的这个结语是说，你若要搞同性恋的话，你一定要娶一个侠女，因为呢，你是对公猪有兴趣，他是用爱家这个词啊，一个左传里面的词哈、可是
家是猪嘛，
就那个公猪可能会对你家的母猪有兴趣，就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你要搞同性恋可以，可是一定要有侠女呢？免得你们变成一个连环三 P。就是有男恋又有男女恋，就变成说两个男的共一妻，那同时两个男的就又有性行为，你看这非常猥亵又非常好笑，所以绝对没有像电影里面拍的那么严肃哈。
是。
那我今天要讲两篇啊，这讲两篇呢，我这个聊斋有一个很奇妙一点是它里面非常多后设小说，就是拿从前已经有的中国文学的材料出来开玩笑啊，把它写成一个小说，等于是对从前已经有的那个中国文学的素材给它一个评语，给一个这个属于这个蒲松龄式的评语。我今天讲的这篇呢，可以说是在评论这个陶渊明这个人啊所留下来的形象啊。这个小说跟陶渊明有什么关系嘞？因为这个小说里面呢，主角姓陶，也非常爱喝酒，而且非常爱菊花啊，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呢，你一定会想到陶渊明的嘛。那通常想到陶渊明，我们会想到什么嘞？我们会想到他的清高，会想到他写的《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会想到他的《环堵萧然，不避风至短河川节》。那个单瓢旅控，
还有的，你一定会想到他的劳动，他是真耕田的，对不对？
这个老实说，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归园田居》有写他是同仆欢迎哈、而且他是一个世家子，所以他到底是耕田是为了娱乐，还是真的有耕田？
他的诗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在描述他怎么样在什么时节从事什么样的农事。
可是在我来讲，他家是同仆很多的人，好吧，这个我们跳过去哈、好，再回来讲这篇小说叫黄英啊，黄色的黄，英雄的英啊，然后是这个小说里面的女主角的名字啊。
是。
然后呢，他这个我说他的后设在哪里嘞？我们想到陶渊明就想到单瓢旅控嘛。结果这一篇是用来写来这个小说是写来赞颂资本主义的，等于是开陶渊明一个玩笑啊，所以现在我就开始讲这个故事。然后等一下讲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还会看到《聊斋志异》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它虽然都是很短的篇幅，可是它都大量的使用草蛇灰线，就是一个
穿插
一个主题会，一个主题会一直反复出现啊。不会只写一次就过去了哈。这个小说里面呢，他先写有一个叫马子才的人，他是北京人，他们家好几代都非常喜欢菊花，到的这个马子才是特别喜欢，只要听到有很棒的菊花的种，文顿到哪里都一定要去买啊。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是在北京嘛，听到说在南京金陵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菊花的种，所以呢，他就大老远从北京跑到南京去啊，去买了两个这个菊花的芽。就在回程路上呢，遇到了一个少年，他骑着一个驴， 跟在一个这个女佣的车的后面，那个少年长得很英俊啊，他们这个马子才跟他聊呢，这个少年就是说，我姓陶啊，所以这个姓陶的人出来了哈，
是。
然后呢，因为两个人交谈之说呢，讲到了菊花，这个少年就说，所有的种菊花的种都很棒，种无不佳啊。培盖在人，所以是看你怎么种，
怎么种
啊？这个跟那个种好不好无关哈、然后呢，就谈起了栽培菊花的方式，所以马子才就非常高兴，就问他你要去哪里啊？然后他说我们是要去金陵啊，我们讨厌金陵，我们要到北方去啊。马子才就说那太好了，你就来。你跟你姐姐，因为就在轿车里面，在那个轿子里面都是他姐姐嘛，你就来住我家好了。好，所以呢，这个陶生啊，这个陶在这个姐弟就跟着去这个北京去住了马子才家里哈。然后马子才的这个家里的南边的庭院呢是荒芜的，里面就三四个很简陋的房子啊。然后陶生看了就说很好很好，这就适合我们住哈、然后呢，每天就从这个南边的庭院到北边的庭院去。帮马子才种菊花，马子才自己的菊花一大堆都已经枯枝败叶了、这个呢，这个陶生呢都帮他把根拔起来重新再把它栽下去啊。然后呢，这个看起来陶生的这个姐弟，就是从这个南方上来这个姐弟看起来是很穷的啊，所以呢马子才就说那你来跟我们吃饭啊。这个呢，这个有一个重点，就开始就有一个草蛇灰线出现了哈、陶生的姐弟呢，陶家这个姐弟呢，去跟马家一起吃饭呢，他们觉得非常正常啊、你有好吃的东西，我就来陪你吃嘛哈。
是。
那吃了一阵子的时候呢，陶生就跟马子才说：“你们家也没有多有钱，我吃了你们家那么多东西，这样子好了，我帮你卖菊花可以谋生。
来”
下一个。马子才是一个非常耿介的人，听到陶生讲这种话就好看不起他。
对，因为他花是爱花的人，怎么可以去卖花呢？
就是我们这么风雅的人、菊花是这么风雅的人哈、这的东西你怎么拿去卖嘞？所以他就说我以为你是风流高士，应该要安贫才对啊，因为等一下我们这整个小说就是要取消安贫这个概念的哈、你今天怎么可以以东篱，就采菊东篱下那个东篱为市井嘞哈。所以呢，这个你是侮辱了菊花啊、然后呢，这个陶生就笑笑说：“自食其力不为贪啊，泛花为业不为俗啊。人固不可苟求富，就是说这个富贵这个东西不用去刻意去求，可是也不必务求贫也啊。这个是一个这个陶这句话就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精髓啊。”可是呢，这两个人就一语不合了嘛，所以呢，从此呢，陶生就不再跟去马家吃饭了哈。可是呢，只要是马家这边啊丢掉的菊花的残枝裂种，陶生全部都捡过去。结果呢，有一天，马子才就听到他们家热闹得不得了，原来陶生已经在他家前面摆了一个摊位在卖菊花了。
是。
然后呢，这个马子才去偷看。发现说呢，哇，卖了好多菊花出去，而且那个菊花的种看起来都漂亮的不得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的、所以马子才他心里就觉得这个人好贪心，我一定要跟他绝交。可是呢，又很讨厌，为什么你有这么棒的这个菊花种没有跟我分享嘞、所以呢，他就去敲门，准备要跟他去骂一顿哈、结果呢，陶生出来带他进去，结果呢，这个马子才看到说，天哪，这本来是荒芜的庭院，前面全部已经种满了非常奇特的菊花了，而且呢，全部都是仔细看的话，全部都是他自己丢掉的不要的种
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作者对于安贫这个概念的第一个有一个引申性定义，就是安贫，你就是没有物尽其用，就是没有人尽其才的意思
是
啊。然后呢，他说呢，这个马子才要跟陶生，竟然又到了他家里来嘛，就到了他家里来的话，就说来那个这个陶生就说，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守这个清规，来我们来大吃大喝一顿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姐姐煮饭给他们吃，然后马子才就想到说，哇，这个姐姐怎么煮饭煮得那么棒哦？所以我问了一下说，你姐姐怎么还没嫁掉呢？那个弟弟说，因为时间还没到啊。那马子才问说什么时候？然后对方回答说，是要还要再过43个月之后。
这个有意思了，
哎。
因为这个几个月几个月为什么会说的那么好像技术性呢？这一定跟菊花有关。
后来会是跟一个情节有关，可是的确它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哈哈。然后呢，这个马子才一定会很觉得很奇怪嘛，为什么刚好是43个月咧，啊，可是呢对方就没有回答，所以呢过了这个就分开了哈，然后呢下一次呢他又去看的时候又看说，天哪，怎么过一个晚上你那边的菊花又长满了，而且长得这么好看，又觉得很奇怪哈，那问他说教我怎么种啊，就陶生跟他说，这个本来就不能教，而且你又不靠这个谋生，我干嘛你学这个干嘛，
是
啊，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开他的那个安平的一个玩笑
啊，
然后呢又过了好几天啊，突然这个马子才发现门口怎么安静了一点了呢，才发现原来这个陶生已经把菊花打包载了好几车而出去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陶生，因为这里面他代表一个资本家嘛，
是
他本来只是在家门口摆摊而已，现在他生意做更大了，
做大了
哦，他开始要去远门做买卖了，而且呢他还要去闹区开一个门市了，然后呢而且他奇妙一点呢是，买了他的菊花的那些人呢，他们把他的根留下来，可是第二年那个菊花一定会变很烂，所以又要再来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原来他这个不是订单的，而且还是可以更新的订单。
你不是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买手机也很像吗？你买用两年之内，哎，突然发觉手机会可能里面有个小的内爆装置，对不对？你必须要换新的。
对，这个我想说跟刚刚这预言43个月跟他的菊花一定会，就算根留下来再种不出原来那个菊花，这是第二个灵异的线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陶生姐弟一定是有灵异的背景嘛，哈。然后再来呢，这个马子才呢就看到陶生他们这个姐弟呢从此就变得很有钱的，就在他们马家的庭院里面开始房子越盖越大啊，而且呢要把这个简陋的房子变成很豪华的房子的时候，也不用去问马子才一生了，不用去问那个马子才这个一生了哈。那再来呢，突然呢马子才的太太过世了，本来要来娶黄英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陶生是在外面做生意啊，可是这个姐姐就微笑啊，可是说，哎，我要等我弟弟回来。过了一年，他的弟弟竟然还没回来，因为他在外面还在继续做生意，还在卖他的菊花啊。然后呢，有一天呢，突然有一个客人从东方来的时候，果然带了一封这个陶弟弟的信啊，来给这个马子才。结果意思就是说啊，你可以娶我姐姐的。就他看了那个发信的那一天，果然就是妻子过世那一天。
是
啊，然后呢，刚好再回忆一下，现在离那个当年一起喝酒那一天刚好43个月，
嘿，
所以呢。再来就是他这个马子才就娶了黄英啊，就娶了这个姐姐。这个呢，第一个呢，这个现在我们就知道嘛，这个黄英已经很有钱了嘛，因为他们家已经变成大资本家了嘛。然后我们这个马子才还在安平嘛。现在问题就是说，哎，一边女的那边住那么豪华的房子，马子才这边住这么简陋的房子，怎么办呢？哦，当然最合理的方式去住那个豪华的房子嘛。可是呢，我们这位很安平的这个马子才就说，不行，这个太侮辱男子汉大丈夫了啊。所以下一个就是说，你还是要你来住我这个简陋的房子。好，来住这个简陋的房子呢，这个黄英是乖乖去住这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呢他常常吩咐他的仆人去那个豪华那个房子拿他们的用品过来，所以我们这位男子汉大丈夫又觉得好丢脸，跟克拉太太说，你那个南边的房子跟北边的房子东西要分得清清楚楚，不可以混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发现又是一个草蛇灰线，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马子才这个人的安贫乐道，非常如何如何非常清高啊。可是呢这个太太没有管他，还是继续去他那个豪华房子拿这个东西过来的呢，所以马子才还是会叫他的仆人一个一个拿回去。这个就他
中间是有一个拉锯在那里，是吧？而且看起来各有坚持，那么它就会形成一种戏剧性的，而且有一点点，你不觉得有点像喜剧的这种张力？
对，就是说这个东西要一直重复，而且一个一个往层次
要堆叠
要成高，这个会写小说你就会这样写。
台北 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鬼月 还没过去啊，还没有完全过去。这个我们的 Joyce 来为我们继续来谈第三次的《聊斋》，刚刚讲的黄英这个
黄英啊，黄色的黄，英雄的英啊，是一个开陶渊明玩笑，是一个跟一大堆典故的来自陶渊明，可是呢，他是写来这个称颂资本主义的啊。我们讲的这个非常清高的这个马子才呢，娶了非常有钱的老婆了啊，然后呢，要求老婆来住他这个比较这个简陋的房子里哈、啊，然后那个老婆就常常会去把那个去他们原来的豪宅里面拿东西过来嘛，然后马子才都会把再把东西拿回去，一来一往呢，实在是拿的。实在是太那个太烦了哦，他不胜其烦了。终于他太太笑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太这个太辛苦了？”所以呢，这个做先生呢就有点惭愧，就说：“好了好了，我不管了，就听你的好了。”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就马上叫工人来这个修改房子，一下子就把那个南边的那个简陋房子跟北边那个豪华房子都盖在一起的，等于是说这个马上我们这个男主角也住在豪宅里面了啊。这个可是呢，这个。这个他太太呢，至少有听先生一件事情，我们就不再做生意了，不再做生意了，就是至少那个先生很讨厌那个做生意，他们不再卖菊花的啊。可是呢，这个马子才因为住在这个太太盖的豪宅里面哈，还是觉得很不安心，就在那讲说，我30年来的清德，我这么自爱，我现在被你害死了，这样子哈，我现在没有一丝一毫的丈夫气概了，大家都好希望有钱，我好希望变穷哦哈。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说。我也不是贪心啊，那我们这个赚的钱也是这个理所当然的赚来的啊，而且呢。陶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这样子，我们难道要这样子跟那个陶渊明，让人家觉得我们是贫贱骨吗？而且呢，贫者如果贫穷人想要变有钱是很难的，有钱人想要变穷还不简单，钱花光就好啦。好啊，你就我的钱可以随便让你花啊。这个马子才就说不行，我花你的钱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太太呢就跟他说，你不愿意变有钱，可是我也不愿意变穷。这样子好了，你就分开去住，我们就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和就这样，这样就没有缺点了嘛。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草蛇灰现在好转，一个转折，
一步一步的、欸，
现在已经第六折了，就变成说男主角要在另外再去在庭园里面再盖一个茅屋给他，而且呢，这个太太呢。还选了一个漂亮的丫鬟去伺候这个马子才、
啊、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太懂，竟然马子才都不想花太太的钱，干嘛还需要一个漂亮的丫鬟呢？我是看了下面我就懂了，因为已经有个漂亮的太太伺候你了嘛，可是马子才到头来还是想念那个有太太又有豪华的房子住的那个日子，所以呢有一天晚上又因为想念自己的太太又跑回去住那个豪宅了，
是
啊。然后呢，每一个晚上都去啊。然后太太就说：“你为什么在东边吃饭，在西边住呢？你若是清廉的人，不应该这样子吗？不是不应该这样子的。啊”所以马子才也只能笑我自己了，也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后来就算了，就在这个豪宅里面住下来了，就吃太太的，住太太的了。好、啊，
就干脆就豁出去了，是吧？也不装点了。
嗯。然后这样子呢，哦，再来是这个夫妻这个转折，就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啊。然后再来呢是这个弟弟啊，就已经消声了一阵子，弟弟回来了哈、啊。然后呢，这个弟弟呢就说，这个马子才就跟他说，哎，跟这个陶生说呢，哇，我们现在家里已经这么有钱了，你就坐下来享受吧，反正你就不要再做生意就对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人虽然已经是这个吃的跟住的都是做生意赚来的钱，可是他还是觉得做生意卖桃花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就是
卖菊花、
卖菊花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就是了啊。那再来下一段是在讲喝酒啊，这个陶生回来的时候呢，哦，果然他就不做生意了，不卖菊花了哈、啊，跟马子才每天在那里下棋啦、喝酒啊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客人啊，姓曾的书生啊，也过来跟这个陶生啊一起跟大家一起喝酒。有一次呢，陶生呢是跟这个曾生两个人都喝倒了，都喝得烂醉如泥啊。可是呢，这个陶生有一次起来呢，啊，倒到地上的时候呢。倒到地上马上化为菊花
啊
啊，这个姐姐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天哪，你怎么可以这个，你怎么醉到这个地步嘞？所以呢就赶快把这个菊花从地上拿起来放到床上去，一下子又变回人了。所以就又是一个小说的一个灵异的一个草蛇灰线啊。那后来呢，这个时候马子才才知道，原来他自己的太太跟他自己太太的弟弟都是菊花精啊。然后下一次呢是 陶生又跟曾孙又在一起喝酒，
是
又喝倒了啊，又喝醉了啊。这个时候马子才想说，就跟我太太一样，就把他从地上拿起来放到床上去。嗯嗯，没想到他这次就把那个菊花的梗弄坏了，啊，已经这个太太已经这个惊吓不得了，就说哈，你杀了我弟弟了，嗯啊，然后再来呢，所以这个太太又赶快又把
这些场景看起来很悲惨，可是都蛮好笑的。
是哎，然后呢，已经这个太太呢就赶快又把他弟弟如何把这个菊花弄起来，好好每天的灌水啦哈，这个然后马子才后悔的不得了啊哈，以为他自己的这个太太弟弟已经真的是醉死了。哈，这个是后来呢，果然哦，这个以他太太这个精心照顾了以后呢，到了九月，这个菊花慢慢的有了生意，终于开花啊，然后开了花之后哈，又这个变成了一个茂盛的这个又长成一个茂盛的这个一株花了啊，然后这个陶生是没有回复了。就是变成一只菊花了，
是，
就变成一个这个
没有办法恢复人生了。
哎，那只是这个黄莺倒是一直是他的妻子，哎，所以这个小说是在这里结束这样子，所以是一个。
你觉得他是对于资本的累积是有一种讴歌的？
是第一，他讲到资本，
你觉得他对酒反而非常有这个敌意吗？
喝酒就化成的这个花，是有点像《白蛇传》的那个，就是。可是它也有好处啊，酒会显现你的真性啊。那至于说资本主义，他这个小说里面对资本主义的赞颂是：第一，它会让人创新；你如果安贫的话，你就不会想创新。第二，资本主义会让人可以分享好东西，会把好的东西分散出去。你自己如果只是安贫，只是把别人的菊花买到你家而已，然后你也不会想分散出去，所以菊花到你这里就是败死而已。哎，所以这是这个小说对资本主义的两大讴歌的地方。
是。先告诉我们接下来你要为我们带来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呢，因为时间就比较短了，我就讲一篇叫做丑狐，就是长得丑八怪的一个狐狸精，然后很短，可是也蛮精彩的。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聊斋志异》的下一篇，那个叫丑狐。
欸，丑八怪的丑，狐狸精的狐，就是一个很丑的狐狸精的意思，啊，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呢，他说欸，他家里很穷，冬天都没有衣服穿，有一天在那里这个枯坐的时候呢，突然有个女的进来，衣服穿得非常非常的华丽，可是呢这个女的长得非常丑，一进来就笑眯眯的跟男主角说你不会冷吗？这个男主角当然是大吃一惊嘛，啊，那个很丑的女人就讲说，我是狐仙，觉得你这么寂寞，我来跟你温暖你的床。这个男主角呢很害怕他是一只狐狸精，而且很讨厌他长得那么丑，所以呢就大喊大叫起来。这个女的呢就放了一个元宝在他的桌上，说如果你跟我要好的话，我送这个给你，送元宝给你，
把他当鸭子。
哎，这个拿了钱哈，我们这位男主角就好高兴，就跟他上床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男主角实在太穷了，所以床上还没有这个棉被，这个女的还用自己的这个衣袍来代替。醒来的时候呢，天亮的时候呢，就跟男主角说，我这件袍子就送给你，你去市面上这个变卖的话呢，可以买一整床的棉被啊。所以这个狐狸精走了，男主角跟太太讲，跟他的妻子讲，妻子非常高兴，所以马上就去这个市面上买了很高级的衣服回来。然后呢，第二个晚上，狐狸精又来了，果然看到呢，床上的这些棉被都已经是新的了，所以就很高兴的讲说：“哇，你们家的太太好辛苦哦。”我要说哈，看《聊斋》，你看了这么多狐狸精的故事哈，你看到这种片段，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要用狐狸精来写。狐狸精不是艳福不浅而已，狐狸精还会来连续两个晚上来，然后送钱给他，然后讲说：“哇，你太太好辛苦哦。”因为这是现实社会不太可能的哈。好，所以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透过一个异类来，也能够传达，他心作者蒲松龄心目之中不太常见的世故和人情吗？
我会觉得说有一个小三送你钱，然后你太太跟你一起来享用这个钱的好处，或者说太太去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小三来跟先生说，哇，好辛苦大娘子哦，我会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因为是狐狸精，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合理， 然后呢，所以每这个很丑的狐狸精呢，每天晚上都来，而且每天晚上都有送他一笔钱。所以过了一年呢，这个男主角的跟他太太的这个家呢，就马上变成了是一个非常棒的房子，
嗯、
而且两个人这个夫妻俩都穿很棒的衣服了。哦，感觉就像感觉像大官一样，
那感觉上应该是说跟这个先生说你好辛苦啊，
是是，对啊，可是这个狐狸精是讲太太很辛苦啊。好，到这里的时候呢，狐狸精每次来呢，送的钱越来越少了，
嗯，
所以我们的男主角就变得有点讨厌这么丑的狐狸精，
嗯，
所以就请了一个道士来，
啊，哦、
道士就画了一个符贴在他们门外。狐狸精又来了，马上把这个符用咬的啊、嗯，还是狐狸样模样嘛，给他扔掉，而且进去就骂这个男主角说：“你这个负心汉，你实在太可恶了！你竟然这样对我！你如果不喜欢我，我自己会去。可是你竟然这么无情无义！好，我要你把从我这里拿到东西都要还给我。”
嗯
啊，所以他就离开了啊，狐狸精又走了。这个男主角非常非常害怕，就跟道士讲，道士呢就开始又在那里座谈啊，做法啊，才做法做到一半，突然道士都倒到地上
哦，
而且呢满脸都是血了。
嗯
哦、啊，别人看他，原来他已经一个耳朵被割走了。啊，这个狐狸精没有出现，就是有办法割这个道士的耳朵。大家都好害怕，马上呢，就一哄而散。道士呢，也赶快掩住自己的耳朵的那个伤口，也逃走了。在这个时候，这个房子里面呢，突然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一大堆石头这样扔下来，而且把门窗还有他们家的那个锅啦、碗啦，全部都扔坏了。
嗯，
这个时候男主角就躲到床底下去缩起来，全身冒汗。这个时候，狐狸精抱着一个怪兽进来，这个怪兽是猫的头、狗的尾巴，放到床的前面，而且呢，这个狐狸精呢就跟这个怪兽讲说：“去帮我咬这个坏人的脚。”
嗯，
这个东西哦，这个怪物呢就跑到这个床底下去啊。这个下面一段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动作的描述哈、嗯，因为我们看那个古典白话文小说都不见得有那么仔细的这个动作的描述，
是，
所以这个怪兽就进去咬这个男主角的鞋子，他的牙齿锋利的好像刀一样。男主角怕得不得了，把身体缩得更紧了，四肢都不敢动。这个时候感觉到这个怪兽咬进了他的脚趾头、
哦、
啊，然后这个时候有很妙的四个字：爽脆有声。
很恐怖、啊、
就是他
就跟嚼脆骨一样。
男主角听到自己的脚趾头噼噼那个好像饼干一样被咬碎的声音，男主角痛死了，赶快哀求啊！这个女主角说：“所有的我给你的黄金，赶快全部都还来，不要藏。
嗯”
那个男主角说：“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女主角呢又喊说：“呵呵，就是在帮这个跟那个怪物跟喊那个怪物一声，怪物马上停止咬。”
嗯。
男主角根本没办法起来，就跟这个女主角讲说：“好好好，我跟你讲黄金藏在哪里。”这女主角跑去搜的时候呢，除了搜出了珠宝啦、衣服之外呢，只得到200余金。女主角嫌少，我给你的不止如此。男主角，所以他又跟这个怪物讲说：“嘻嘻。”然后怪物又冲进去，又再去继续咬着男主角的脚了。这男主角呢，就在那里哀鸣啊，在那求饶啊。女主角说：“限你10天。”还我600金啊！男主角说没问题，所以女主角就又把这个怪物抱走了、
嗯、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家人才从床底下把男主角整个拖出来，整个血脚上已经充满了脚鲜血淋漓，而且已经少掉了2根脚趾头。
嗯，
哎，我说这个细节就写的实在太奇妙了。然后看着他们的房子里面所有的财物已经都没有了，只剩下当年的那个破棉被。
嗯、啊，
这个时候呢，
这里面也就是前面伏笔的呼应，
对、嗯、就是前面写过东西他后面还会再写，这也就是一个草蛇灰线哈、啊嗯。然后呢，赶快他们把丫鬟啊所有的衣服啊全部都卖掉啊，赶快凑成那个他们的这个狐狸精要的那个数字。时间到了，果然狐狸精来了，然后赶快急吼吼的把这些钱付给他，然后狐狸精就什么话都没讲就离开了，自此遂绝，就是从此狐狸精就不再来了。
嗯，
这里还故事还没结束哦，因为故事还有下半段，还有更奇妙的。这个男主角呢，这个脚伤呢过了半年才好，可是呢家里已经跟从前一样贫穷了。然后狐狸精已经到了隔壁村庄去，找了一个农民。三年间，那个农民，所以我们他又找到第二个缺钱的男人的。那个三年间，那个农民呢，已经又住了大房子，又捐官，而且穿过的衣服，很妙的是下一句话，穿过的衣服都是男主角穿过的，就是说
旧的，
男主角穿过的要给这个农民。可是呢，男主角看到他根本也不敢问，而且呢还遇到这个狐狸精在路上的话，男主角还要跪在路边，一副很害怕他的样子。好，那我说草蛇灰线就他又重复了。过了一阵子，那个贫穷农民过世了，所以狐狸精又去把他的钱讨回来。可是这次不一样，是这个农民的儿子有跪着跟这个狐狸精求说：“我们爸爸过世了，我们也好像你的小孩，拜托你不要让我们过这么贫穷的日子吧。”所以狐狸精就一念之仁，所以他就从此没有再来讨钱了。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两，前面的一个他那么生男主角的气，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得到尊重。一旦这个农民的这个
有尊严了，
有尊严，虽然我们看出来这个狐狸精很吝啬，没有 sex 就不没有钱了，一旦是性行为停止了，钱就要讨回来。可是这次因为对方的儿子有跪在地上求他，所以他停止来讨钱了，这样子。所以我说，这是有一个重复的，就是《聊斋》很厉害的一点，明明只有两页的小说，它还是有可以玩一个草蛇灰线，可以玩烘托，有对比。那
有趣的说，这一个非常惊人的故事，如果只是结束在它第一段的这个罗曼史上的话，那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趣味了。所以有后者来做对比，
有烘托，有对比。
好，最后还有20秒钟的时间，谈一谈怎么样去读蒲松龄，20秒。
我会觉得蒲松龄的乐趣真的是太多了啊！那我说，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欣赏后设小说的部分，你看色情的部分也都好，因为真的是很好笑的色情方式。
非常感谢鬼月为我们带来《聊斋志异》，谢谢 Joyce。